Suzanne. And hit a recording.我想我们值日起下凡，一定很开心啊！真的第三季有人这样，<笑>你不知道他多担心啊，很辛苦他了，他每次为我们值日时的各样的安排啊，真的是经常的费劲脑筋啊，所以非常感谢他。好，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很感恩在这里学习主的话语，在神的殿中主在。 愿你的话语借着圣灵帮助我们的解开，能够通达你的话语，使我们这些人智慧。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听你祷告，感谢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谢谢你们哈，来参加主日学哈，也希望我们这一次的主日学能够轻松一点，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很轻松哈，因为不知道讲什么。 所以我们这一季的题目叫做《圣经神学与信仰》的探索。其实我是要讲信仰生活，所以我现在把它放上去。这堂课，我先讲一下，我们课程是有课程纲要哦。好，太好了，课程简介。为什么要这堂课？其实啊。 我希望借着这堂课，让我们对圣经能够，也许从一些不一样的角度来读一下圣经。还有呢，因为圣经当中就一定会产生一些信仰的问题，那这些就信仰问题，如果说我们很有系统的来整理的话，就会变成一种学问，所以就变成叫神学这种东西。所以我希望从这个圣经当中，我们去探出我们的信仰的真理是什么。 然后我们懂了这些更重要、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圣经一直跟我们讲要行出来嘛。行出来，其实就是要活出我们信仰。所以我希望能够借着这一期的这样的一个主日学，让我们能够真的对圣经能够产生很大的兴趣，然后也确信我们所信的是什么，然后因为这样，让我们生命能够更活泼。 然后，所以呢，让我们能够愿意起来服侍神。所以会有这样的课，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是从我自己来讲，因为我自己小时候，你们知道，我是从基督教家庭长大，我一出生就是那个，然后我爸爸妈妈，其实我说我是第五代了，人家说确定是第四代，有可能是第五代，所以我一出生就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可是我从小先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信仰跟我的生活不能connect，我觉得信仰圣经的东西是信仰，是圣经的东西，跟我的平常生活没有关系，所以我一直觉得信仰跟我的生活脱节，所以我对信仰这种东西就完全没有兴趣。所以等到我看到我二哥，特别是我二哥，他是真的是给我很大的一些启发跟 impact。 我看他在生活当中怎么去活出他的信仰的时候，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所以我开始思想，其实这个信仰真的是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不是一套学问，不是把它搁在那里，然后你过你的生活，不是的。所以从那里给我很大的启发，说才开始回到教会来读圣经，然后从那里才开始慢慢的。 回到信仰真的面，所以从我个人体验里面，所以我一直觉得信仰一定跟生活一定要连接。所以Doris 最清楚。其实我就不喜欢讲一些，怎么讲，很重要的 fundamental 的东西。我希望我的信息或者我平常跟人家茶经的时候。 就是比较轻松，也有轻松的意思。其实并不是说随随便便，轻松的意思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说圣经的，你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每一个问题你都必须带进你的生活当中，这样你才会觉得这个信仰。 那圣经是真的有趣有用。所以我希望借着这堂课程，借着我们来学习圣经，甚至谈到一些神学问题的时候，你能够产生对你圣经对神有产生很大兴趣。那这堂课呢，我会有一些要求啊。其实因为我觉得 我这几天在想是谁会 来上这堂课的，我想应该大家都 qualify 啊。因为我不是从最简单的来讲，我 会讲一些我觉得应该大家知道了，所以我希望你这堂课的时候，你至少应该对圣经的新约旧约有一个共识，一个通识。你不需要很知道进入那个圣经的每一卷书卷它的内容，但是你至少应该有一个概念，每一卷书大概在讲些什么，那先知书大概有哪些，智慧书大概有哪些，摩西五经指的是什么，每一卷书大概在讲些什么。其实我后来发现我们主日学其实都有差不多 cover 这些课程，所以你如果说过去都一直很好的学生都有来上主日学的话，你就是大概基本的概念都有的、okay? 然后呢特别在新约，我们知道圣经，其实我跟大家讲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是这本书本身的东西，最重要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而认识耶稣基督最直接的其实就是什么，新约的四福音书。所以我今天待会再主要跟大家勾出这个四福音书。所以我希望这堂课程呢，基本上你对这些新旧约有一个共识，然后也至少希望你能够读过新约的四福音书。那如果还没有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很快的概览一下 这些日子，让你以后上课的话你会比较知道大概是讲些什么。当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欢迎你私底下跟我们来联系交通。那again 讲到这个的话， 我要跟校长讲一下，我的十三堂课都没有完全出来啊，所以你要好好祷告啊。那当然我这些十三堂课的内容基本上是我回忆我这么多年服事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跟我问我一些问题，或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我想就是拿出来跟大家有一些交通。所以我觉得我的课程比较不像是正式的上课，我觉得我的课程比较像什么，那一天想一想哦，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像什么马丁路德的桌边谈 table talks， 就是他的学生有时候在那吃饭的时候就聊聊天，哎，你这个是怎么看法，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是希望跟比较是那种桌边谈这种方式，我们一起来交通，一起来谈论这个圣经神学跟我们信仰生活这些相关的议题。那上这堂课我已经说要生活化嘛，对不对？所以我知道生活化其实我是有要求的，你们会有家庭作业、okay、那今天就有了，不过今天呢很简单，因为刚开始嘛，老师第一堂课的家庭作业都很简单，今天课题很简单，所以不用担心。那有时候会给大家一些随堂小尝试的测验，目的呢是希望你不要打瞌睡。呵呵，所以我问你啊，你知道这个为什么慢吗？希望你能够专心一点、哦、这个很重要，因为跟你的生活是很相关的。好，这堂课呢是没有退学，那你来的你就好好把它上完、哦、好。所以我们讲到我们圣经神学跟信仰生活的探索。圣经我们知道，我们圣经应该是我们的所有信仰的根基，所以我们认识神一定要什么，透过圣经。那所以圣经在这一堂课里面我们随时都会 refer 到回去到圣经。神学我希望你不用太紧张、啊、我不是要把神学院的那个什么探讨神学的东西搬到这里来，我们不会去讨论什么一根针上面可以站多少天使、啊、不讨论这种问题、啊，我的神学都是非常生活化的。包括我就问你吧，你每天吃饭为什么要饭前祷告？饭前可以不祷告吗？你想一想啊，祷告其实是一个神学，但是你生活当中谢饭祷告，谁规定要谢饭祷告的？我问你这 也是，还有你公司，我们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大家 group 出去吃饭，你会祷告吗？你为什么祷告？你为什么不祷告？这些其实都有一些神学的，OK？所以神学是非常生活化。我上一次也透露了，其实我们讲三一论，三一神学就说哇，不懂。可是三一论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大重要的影响。以后有机会，我就是慢慢把这个跟大家来一起来交通。所以我们神学一定是非常日常生活化的。他们叫做什么？小老百姓的神学哈，所以是大家都可以懂的，所以不用紧张，我也不会考你们神学的问题。好，信仰生活，那我刚才讲，这个我们所有所谈的这些，基本上最重要的就是要在生活当中能够应用出来，能够活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圣经，我们教的叫什么？谢谢，恩信圣经教会。我发现啊，很多华人的教会都一定会加上名字，都一定会加上圣经。然后我自己其实啊，想一想，我来美国之后所去过的教会啊，真的十之八九都是用圣经这两个字啊。我就说哇，我有一天我就跟神说，神啊，有一天呢，也许我退休了或者在哪里的时候啊。我要去参加一间没有叫圣经的教会，但是当然那间教会一定还是有圣经啊。也许我在 Senior Center 的时候，有特别的从哪一个教会的人来，那如果是那个教会没有写圣经啊，我说哎，那我去参加你们办公室当一下圣经。所以华人非常注重的圣经，那所以我们看见恩信圣经教会，表示我们应该什么看重圣经。其实这个名字就可以反映出这个教会的一个特质，就好像我们如果看到除了圣经教会之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叫浸信会。说浸信会表示什么？其实他们有一些信仰，他们的教义里面，他们的坚持是什么？说你从一个教会的名字，你大概就可以看出来。长老教会一样，长老强调的是什么？长老来治理教会。说长老教会，我自己是从长老教会长大，所以深深体会长老教会的体制很清楚。其实最大的老板，说直接，最大的老板是长老，是牧师。所以有一位弟兄啊，他好几年前我遇到他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让我印象非常深。我刚开始觉得是这样的吗？后来越来越体会。他说牧师 come and go，长老 stay。这就是正确反映出长老教会的特质。OK，长老是居住在当地的，长久甚至那个教会的建立是这一群人开始的。所以这群人除非搬家，otherwise 这间教会就是他的属灵的家。所以长老 always 在这个教会里面。牧师呢？牧师你知道，经常有神的呼召、呼召 calling 的时候，他会转换工厂。有一天去宣教工厂啦、啊，或是什么原因转就从牧会到机构，各个的原因。牧师 coming go，但是长老 stay，这就是长老教会最清楚的显示出来。所以你看到长老教会，你就知道哦，他强调的、他持守的是在教会的治理方面由长老来管理。所以我们从一个教会的名称就可以。猜出那个教会的一些某一些特质。好，我们叫恩信圣经教会，表示我们什么？我们很看重圣经，很的确，我们非常看重圣经，所以我们会有什么？成人主日学。其实你去看一些比较灵恩的教会，他们不太注重成人主日学，甚至没有成人主日学。但是我们一定要成人主日学，我们要来读圣经，因为我们是圣经教会。OK。现在开始，我就发现有一次我去天主教，他们因为弥撒，那我们知道弥撒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神父他其实做了很多弥撒的仪式哦，天主教非常注重这个仪式，他们叫圣礼，就是把敬礼啦、婚礼啦或者什么，他们非常注重的仪式，说他们对解经不是很重视， 不过这个现象我发现已经开始慢慢转变了。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天主教的崇拜的仪式的时候，那个神父真的就花了大概可能15-20分钟就在讲圣经。所以我们发现你就可以回想，这是天主教的一些改变。马丁路德为什么开始宗教改革？因为很多解经这些权利呢，都在这些神父教子的人身上，平民平信徒没有很少机会他们可以接触到圣经啊，去读圣经。我待会其实有一张条你可以看见。所以圣经这种事情就 落在这些神职人员就很容易造成误差。说马丁路德为什么要宗教改革，说他认为什么圣经是什么，唯独圣经不要其他的，就是这个原因来的。所以我们是什么高举圣经，高举圣经，这个就是从马丁路德来。马丁路德早期改革天主教这些信仰仪式的时候，他举出了什么三个唯独。第一个唯独就是什么 ？Number one， 唯独圣经。第二个就是唯独恩典。第三个唯独信心。这个是完全针对天主教当时叫做大公教的 Catholic 大公教。大公的意思就是普世的意思。的确，当时你做了解基督教发展的历史来讲，你可以说真的是天主教是 number one， 但是普世教会当时所有的建立的教会，你可以都说是类似天主教的形式。不过他们越走又越偏了，你知道以后有机会我们教会历史的时候可以了解。所以马丁路德对天主教做了一个很大的宗教的改革，他觉得唯独圣经，因为天主教当时的觉得信仰呢基础固然是圣经，但是呢他们还有一些圣传，一些他们律例，类似什么法利赛人现在大概有些什么尼斯大啊，那些解经的方式，还有教皇的命令非常重要。我曾经遇到一个神父，不晓得为什么那个神父是不是看我是不是可造之才吧他真的带我们去读的玫瑰经，所以天主教的一些经其实我读过，他真的就带我读玫瑰经。所以发现他其实除了这些圣经之外，他们很多的经理必须背，他必须遵守玛利亚这些东西。所以我真的不是从网上看的，我是真的亲身经历的。所以这是天主教的他的走偏的方式。所以马丁路德的改革就是说，我们不要其他的，圣经就是圣经，所有的遵循就是这个圣经，没有什么旁门走道。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唯独圣经，还有唯独恩典。天主教当时说，我们得救是什么？除了靠恩典之后，还有什么？必须忏悔，做一些善功。这些善功是累积我们的义的成圣的义的功劳，所以我们需要做善行。所以天主教其实在善行方面比我们这次改革中的更热忱。OK， 但是呢，马丁路德说不对，从圣经里面看出来，得救完全就是因为信心而已。所以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是从那里出来的，所以唯独圣经，唯独恩典而已。第三个，他讲唯独信心。所以天主教认为说，这个信心的产生也是借着什么你的一些行为所能产累积出来的。马丁路德这些宗教改革说没有，我们唯一靠的能够得救这个称义的，就是信心，因信就是这样子来的。除了他以外，除了信外，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唯独圣经，唯独恩典，跟唯独信心。所以圣经这么重要，他把它排在第一个。那很有趣的，我最近读了一个统计，大概太小了，只有网上的弟兄姐妹可以看见。那这个统计呢，就是说大概大家读圣经的次数平不平凡。 OK， 结果呢，他统计对这些不管是基督徒，其实他说所有的宗教里面，大概只有35%的人说他每一个礼拜至少会读一次。然后呢，接下来是说他一个月读一次的有多少？他说10%。后来说，大概一年偶尔会读几次，有8%。然后呢，很少，几乎不读的占了最多，占了40%几。然后呢， 不知道，他不知道这是有没有读的18%。所以圣经这么重要的一卷书，竟然只有38%的三数的人，一个礼拜大概只读一次，至少他说至少不知道。那我不晓得这个统计，我如果在当场我这样子审问一下哈，我不知道结果是不是也是这样。不过我相信你们今天来这里哈，在网上的一样，我相信你们每个礼拜至少都要读一下圣经哦。谁在读圣经呢？佛教徒呢，至少每个礼拜读一次的占了28%，他们佛教徒当中，天主教徒一个礼拜读一次，至少读一次圣经的只有占25%，所以天主教徒很少读圣经。感谢主，这是所谓的福音派。占了63%，很好，所以恩信圣经教会也做了一些贡献哈。不过呢，你会发现读经最多的是什么？看不到，其实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些信徒呢，他们88%的人每个礼拜至少读一次圣经。不止耶和华见证人，还有一个群人。读圣经也非常勤劳，他们是谁？摩门教徒，70%，每个礼拜至少读一次圣经。所以我们就发现，越是我们所谓定义他们是异端的人，我们对圣经更是热忱。所以圣经，你努力读圣经的结果会造成什么？这就是什么？神学问题。神学出岔了，你圣经越读就越偏。所以圣经神学必须并重。为什么不读圣经呢？我想很多人觉得我不读圣经的原因是什么？太忙了。不读圣经是因为太忙了。那有俊 Peterson 就讲一句话，他说这些不读圣经的人是因为他不把读圣经当成他生活的要素。就好像说你每天你需不需要吃饭？一定要吃饭啊。所以呢，圣经对你来讲不是你生活的要素，所以你都不会想要去读圣经。你生活当中总是有其他的 priority 觉得比读圣经更重要，所以读圣经对你来讲不是你生活的要素，所以就造成大家对圣经不重视。那我想对圣经不重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读圣经读的时候索然无味。特别我们知道，当我们带一个人信主的时候，让他鼓励他读圣经，他每次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会让他觉得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出埃及记啊有一些故事，然后再来呢啊这些民数记、生命记、利未记就觉得读不下去，觉得什么索然无味，所以他们就不想读。所以这一次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怎么让弟兄姐妹对读圣经有兴趣。圣经的功用是什么？我想在提摩太后书3:16，大家都会背，这很重要。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不折，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句话什么叫做金句？一定要背。所以这句话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圣经非常重要。不过这就是我们要探讨圣经的重要在哪里。圣经的重要，我们当然看见圣经里面有很多我们叫做什么道德的原则，就告诉你应该怎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所有这些道德的原则并不是圣经存在的主要的目的。圣经的目的是什么？ 问你哦，你觉得圣经有没有那个能力啊？我的能力就是什么？因为我以前啊，是很久没看电影，大概是我初中、高中那时候会看一些电影的时候，你看到那些什么驱魔师，看到鬼要驱鬼的时候，他们都会拿十字架，就是拿圣经。所以所以有人就说：“哇，你下一次做噩梦啊，你圣经出来。”你真的觉得这本圣经有那种魔力吗？你怎么看圣经这本书？其实就带出了你的神学观念是什么？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可以这个礼拜去思想一个问题，也许这个当成你的作业。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止一本圣经，对不对？我自己其实属于我可能有十本，大大小小不一样版本的中英翻译的新译本，我可能大概至少十本。我问大家一件事情：如果有一天有一本圣经，你觉得我只有十本，有一本圣经我不需要，你会怎么处理这本圣经？留着可以，你可以留着，但是你能留多久？你有一天要走，所以你的小孩子他要怎么处理你的圣经？所以很简单，我就问大家一个很生活化的神学的生活化，请问圣经可不可以 recycle？圣经可不可以 recycle？ 我有十本圣经的，也没有人要我这么破破烂烂，我这个这越烂我又用很多 pad 都粘了，还是没有什么用啊。没有人要我这本圣经，那我可不可以把这本圣经放到 recycle 边？我问你这个问题，你好好想一想啊，这是你的神学观啊，很重要。所以神学跟生活非常相似的。圣经很重要，但是圣经的本身不是那么重要，这就是法利赛人他们错误的地方。这句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我们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大家都是背这句话，但是忘了前面，在这句话之前其实有一句话，保罗跟提摩太讲的是说，你知道是从小明白圣经的，明白圣经什么？这个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得救的智慧。也就是说，这本圣经的本身的目的其实不是要让你每天背经文，这本圣经的目的其实是一个媒介，让你透过圣经看见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每天只是在 Bible study 一直读圣经，所有的圣经的经句你很会背，倒背如流，每一卷书都会有一卷经句你都会背，没有用。这句话告诉你，今天你所有的功夫 study Bible， 你背了圣经的经文，如果这个没有帮助你认识耶稣基督是没有用的。圣经是一个媒介，通过它你必须看见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什么？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然而不可到这里来的生命。查考，因为组织学嘛，所以要讲一下那个希腊文。查考这个字，查考这个字其实带的意思不是泛泛，意思是非常 consistent， 很坚韧的。也就是说，哎，这里有问题，我要继续查下去，是非常 dedicated， 要查下去。 所以耶稣跟法利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里，查考圣经好不好？很好啊。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查考圣经的结果竟然产生了很多什么人的遗传啊！圣经讲的这是说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就是要这样子说，说安息日不可以这样子，怎么走几步，不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们查考圣经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带人越来越远离神的心意，看不见耶稣基督。所以呢，圣经对他们来讲就是什么武功秘籍。他们以为读了圣经功力增加，但是实际上圣经不是武功秘籍，圣经是寻宝图。你拿到一张寻宝图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认为说宝藏就在那个图里面，不是，宝藏根本不在那个图里面，宝藏在别的地方，这张图只是带领你去找到宝藏。说圣经不是武功秘籍，圣经是寻宝图。小孩子背诵圣经，学习读书，学得很聪明。你看小孩子刚刚读的时候，他一本书从头到尾都会读，你后来再翻开说从中间从这里读，他不会。所以很多时候你背了很多的经文，但是问你这段经文真正在讲什么。所以你如果没有从圣经花了很多时间的查考，但是竟然没有找到耶稣，那你真的是白读的。新约跟我们讲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其实旧约也是这样子。我们看看旧约中亚伯拉罕、撒雅各所带出来的这些的应许，都是什么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应验。而且保罗也特别讲，律法是什么？律法只不过是一个启蒙的师傅而已。说等到耶稣基督来了，这个什么律法就不需要了，圣经所讲的这些律法就不需要了。真正的你要看耶稣怎么说，要爱神，要爱人，就是这样，你不需要再献祭了。所以我们看见圣经是一个媒介，整个本圣经是在要见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查考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从丛林里面看到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说到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圣经其实就是在给耶稣做见证而已，目的是要带人去找到耶稣。所以法利赛人以为啊，这个里面有生命，不是，圣经里面没有生命，但是圣经会带你去找到生命。神学家说圣经不能赐下生命，圣经乃是引子来到赐生命者的面前，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 你有病的，你需要复健，复健师来跟你讲说、啊、你每天要起来走路走多久，要怎么运动，你听到哦，我懂 instruction 知道，可是你不起来练，这个也没有用。所以你读了圣经，你一定要操练。我们怎么读圣经？今天真的是没有理由说不读圣经。以前你在一本圣经里面说太重了，或是忘了放在家里，可是你今天手机 你忘了在家里，就跑了去拿。圣经手机版的圣经很多，你今天其实没有理由说我不得圣经，随时随地你都可以读圣经。所以你只是说一个礼拜才读一次，这个真的不是借口。你如果我上次有讲过，某一排的手机有 screen 那个什么在看你，每天你在看些什么，那个统计，我真的挑战你们。Turn on 那个 function， 一个礼拜以后你去看 statistics， 你就可以了解在这个礼拜当中你在手机花了多少时间，然后你到底在看什么。手机上面有圣经的软体， 跟你每天所看的那个比例，不晓得哪一天有谁敢拿出来说，你们看见我读圣经软体的时间是花多少，跟我其他的圣经有多少啊？希望谁有这种勇气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怎么读经呢？我想很多人有很多方式读经。那我们知道讲道，因为是叫释经嘛，所以需要有很多的理性。但是读经不一定要有很多的理性。我们个人读经或灵修的时候，其实要操练的是什么？是要慢慢读。所以现在有的是叫做什么？生命读经。其实这个目的就是这样。前一阵子我知道弟兄有这个导读会，非常好，真的很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持续这种导读，这是一种生命读经的方式，让你能够明白圣经跟你生活、跟你生命怎么产生连接。好，今天是第一堂课，哎呀，一定要讲一些圣经嘛，因为我开头是叫做什么圣经啊，我讲到这个嘿，所以那个。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有一段话，就是在庇利亚那边的人呢，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想着这道是与不是，他们是天天查考，那不是一个礼拜查一次吗？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们听到保罗讲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怎么样回到圣经来，要看看到底保罗所讲的不不如何，还有。从圣经是不是能够看到所讲的耶稣？这就是庇利亚人读经的一个态度。所以希望读经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态度，不是为了增加我圣经的知识，而是我每天读圣经的里面，我是不是再次遇见耶稣基督？既然是讲圣经，我就把它排放第一个，那我们真的要。讲一下圣经，今天就花一点小小时间跟大家谈论一下圣经某一方面。因为讲圣经这个范围很广啊，我就讲一个小小方面。我们这个圣经，尤其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解经家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就用一个什么，根据圣经启示录这个四活物细节的这些四活物呢，就把这个四个活物的面相呢。分别 assign 到四个福音书里面，所以他们觉得马太讲耶稣是君王，所以他就用狮子这个面相。马可呢，觉得是看见了主耶稣是一个辛苦的仆人，所以他就是用牛。路加呢，经常讲到耶稣是人子，所以他是人，对不对？约翰是用老鹰，为什么是老鹰？很多原因我想，但是我觉得老鹰更重要的是。你想狮子、牛、人在地上行走的路径，我们都可以猜到，对不对？你看狮子往那边走，我想它下一个大概往哪去？老鹰你不知道，忽高忽低，向左向右，你无法预测。深奥，约翰福音就是这样。约翰福音有非常深奥的神学道理在里面。希望以后有机会跟大家慢慢的交通，大家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有一句话，在我读圣经的时候，在我脑海里，我一直不懂。这些年一直在慢慢去体会。这句话其实就在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里面，大家都知道的以马忤施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两位门徒，在主复活的那一天，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虽然他们听见妇女见证到坟墓是空的，也有人看到耶稣复活的，可是呢，他们心里呢还是决定离开耶路撒冷，不晓得为什么。就中间呢，我们知道耶稣就向他们显现，就这两位门徒所讲的一话都非常的正确。他们讲到了这位耶稣呢，是他们以色列民所期待的救赎，就是他。可是今天却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对他的话就回他说："你们真是无知啊！先知所说的一些话，你们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去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了吗？"于是， 摩西有众先知去把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很多年，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哇，路加未免太简单吧？他应该是跟我讲一下，他到底耶稣跟他们怎么解释？可以从摩西跟众先知就可以讲到耶稣他自己。所以我知道很多的神学家也在这方面做出很多的努力。那今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四福音书，四福音都在记载在他们怎么来认识耶稣，所以他们描述耶稣的每一个层面的重点都不一样。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他觉得他是狮子君王，或是一个老虎的仆人，是一个牛，或是人子有一个人性，还有说是老鹰，是高高在天一个神。性情身份在那里。那今天我就借了一点短短时间跟大家分享，那这四福音书的作者，他们在写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他们怎么来理解这句话，摩西跟众先知解，也就是说他们的四福音书中一定必须要带出什么旧约，旧约里面怎么讲到耶稣，是在四福音书里面他们如何跟读者来做介绍的方式。所以每一个四福音书的作者，每一个人其实在写作在交通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有不一样的技巧。首先我们来看马可，通常我们读解经书的时候，我们对马可福音的总结会是什么？很容易听到就是说马可记载的记载都是非常迅速快捷，对不对？一下子这样，马上这样，就做那样子，所以我们会说马可是很迅速简洁的来记述耶稣所做的事工。不过我们如果仔细想读马可福音的话，其实马可对耶稣基督介绍这方面的时候，他是非常隐藏的，他很少跟马太福音，你读马太福音你会发现说就是应用经上所说，这就是怎么说就是这样子记载，是啊。马可福音，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的笔下的形容是非常隐藏的，所以读者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刚开始他必须意会耶稣到底是谁。那我想马可为什么在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是用一种非常隐藏的手法，而不是很明目张胆，像我刚刚所说马太直接叫上他就是谁他就是谁。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我个人认为这可能跟马可当时的处境还有这个人的个性有关系。我们知道马可根据考证，马可福音大概写成的时间大概是主耶稣十字架之后大概20年到30年时间，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基督的信仰还在受逼迫当中，逼迫人包括保罗，所以这个逼迫不是到后来罗马政府施给基督教的逼迫，这个当时基督教信仰的逼迫来自犹太人内部。马可福音我们知道是四卷福音当中的第一卷书，也就是从来没有人白纸黑字写下关于耶稣的事，马可是第一个做尝试。在当时这种环境下，信仰受到犹太人内部的逼迫，你要写一本书介绍耶稣是神是主，这些事情是需要一点冒险的。马可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我巴拉巴带着马可去宣教，跑到了今天的塞浦路斯的时候，马可中途逃跑。所以我们看到马可这个人可能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还有他们逃跑不是第一次。马可福音当中 记载克西马尼园那天晚上，所有其他的福音书没有写这句话，这件事情只有马可写的。他写了什么事情？有一个少年人身穿那个细麻衣，脱下细麻衣就跑了。姐姐家都认为这个人是谁？就是马可自己啊。有堂课我希望能够讲死海古卷，死海古卷就提出一个 insight， 让我们看见你怎么知道那是马可，非常有趣。所以马可的天生个性，面对困难会想闪躲，所以他并不是很有壮大武器的人，就是革命家，马可不是革命家。所以当他出马可福音的时候，他会非常的谨慎，所以面对这些犹太人的压力逼迫，他写马可福音介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不会有他们明目张胆，所以他是非常的谨慎。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例子，我们看到在马可记载里面，当主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怎么样，他娶的是一间女居，马太会马上这么讲，他说就是要应验，这马可不敢讲这句话，他只告诉你有这件事情。然后呢，旧约读过旧约撒迦利亚这些书的人就知道，哎，有印象。什么印象？马可不跟你讲，也就是说，爱人，你要逼迫我，你抓不到前面，我只是讲这件事情而已。但是读者会会意，要讲什么？所以他马可是非常隐藏的。还有马可在对主这件事情，他不太容易提出来，是主。说虽然他会引用旧约的很多事情是来自耶稣基督，他不会直接表明神，耶稣就是神，就是主。还有在医治瘫子的这件事情，你看我们在那件事情那个场合里面，我们看见文士怎么样对耶稣所说的你的罪赦这件事情，他们提出了挑战。他说除了神以外，神赦罪呢？然后呢，马可没有继续做任何的 comment， 但是读这句话的人就知道马可在指示了。因为在整个旧约里面，只有神可以赦免罪，所以谁能赦免罪呢？所以马可把这件问题交给读者去思想。而且你会想，只有天上的神有赦罪的权柄，今天地上有位耶稣，他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这个权柄是怎么样？耶稣是吗？得利给吗？我们知道差派大使，大使可以代表那个国家行使一些权利，对不对？所以读者就会开始思想，耶稣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权柄从哪里来？很简单，肯定的一件事，他一定是从神来的。至于他是不是神，那时候还是一个问号。但是读者马上知道，他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尼哥底母晚上去见耶稣，第一句话就是说：“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为什么？包括他看见耶稣有这种权柄，还有最有趣的。是平静风浪。马可福音在第四章里面很快的就带入到门徒过海的时候，耶稣在船上睡觉，说遇到了暴风浪，说门徒就把耶稣叫醒，哎呀，我们快死了，你还在这边睡觉。他们对耶稣都叫什么？夫子，对不对？等到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他们很惊吓，说哇，这个到底是谁？连风和浪都听他了。诗篇就讲，谁能够让风浪止息呢？这读者我会想，那就有神呢。但是马可却有这么直接讲。待会我们讲马太福音呢，同样马太也有记载这个故事。 那你马太就很清楚的讲，不止这样子，马可只记载说，哇，问说，哎，这个人是谁？马可就停在那里，question 让人直接 answer。马太就说，这些门徒就这样跪拜主。马太很大胆的就说，他就是神啊，门徒就跪拜他了，给你们读，就是这样子。马可不敢讲，我就点到这里为止，你们读者要会意。同样的故事，在耶稣旅海过海这件事情，马可也是非常隐藏、隐晦的来描写耶稣，说这个也可以当成一个例子，你们回家可以做作业哈。还有以色列的牧羊人，马可也是这么讲的，他就说，如同羊没有牧人。读者会马上知道，以西结就是讲这件事情，而且马可非常有趣的，当他没有羊、没有牧人一般之后，你会发现马可紧接下来记载什么？五饼二鱼。说马可其实很隐藏的，这群羊没有人看，五饼二鱼，耶稣行了神迹，读者会说：哦，耶稣供应羊群所吃的。所以读者从马可的很多隐晦的叙述里面去了解，慢慢的，马可的读者从马可的叙述里面慢慢的揭开，认识了耶稣基督。所以看来，马可的目的在隐藏当中，其实借着隐藏是要来彰显。所以读马可福音的人，读者当时的人，他必须对圣经旧约了解和会去是对的。因为马可最早的在当时的信徒都是犹太人背景，所以他们读马可第一本书的时候，第一本书出来，大家一读啊，就是这样子。好，今天的 homework 很简单，洁净圣殿。在马可福音的十一章里面，四福音书也记载了洁净圣殿这件事情。主耶稣看到圣殿成为买卖的地方的时候，主耶稣说：“我的殿已成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贼窝了。”好，这个是你们 homework。马可是在引用旧约的哪些经文？这 homework 留给你们，说记得 homework。下礼拜我会问你们，主耶稣洁净圣殿在马可的记载中。你把自己当成马可的读者哈，你会意会到一些经文。好，那时间不够，马可之后，我很快带入马太。我刚刚已经讲，马太就非常直接的，他不隐藏，所以他写的都非常容易懂，读者一直读就很多明白了。然后马太里面最经常写的那个公式是什么？这次成就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他就去重复了很多事。圣经就是这样记载的，很多它就是这样记载的。说举几个例子，我们刚刚已经讲的，马可在平静风浪的时候，他记载门徒是叫夫子，马太不这么讲，马太就说他们是不是叫主啊？所以你们看到、啊、我现在跟你讲啊，那个耶稣是谁？他就是主啊。还有呢，等到平静风浪崛起的时候呢，怎么样哈？马可的记载是说，他们很惊奇，不能明白这个人怎么可以平静风浪，因为他们心里仍然是愚顽的。马太确认说，直接跟你讲哈，马可说这些人是愚顽的，你的读者你也是一样愚顽的，我帮助你走过愚顽，我跟你讲，那个人就是神的儿子。斩钉截铁，所以他们，我相信我们知道马太都是吧，跟杜家很可能都参考马可，所以你可以想象马太这种个性，他读马可的时候，我想他一定很受不了。哎呦，你就直讲嘛，说马太，我可以想象我那个画面，马太说，哎，你就直讲算了，来帮读者解释，就是这样子，你们知道吗？所以呢，马太就出了他的马太福音，直话直说。 马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跟大家讲是什么？以马内利。所以开始就讲以马内利，耶稣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等于是说，耶稣与我们同在。谁能与我们同在？只有神。耶稣与我们同在，说神耶稣与我们同在，就这么讲。所以看到这两位作者，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写作的风格，我们读者有的时候要去领会他们怎么介绍耶稣，是非常有趣的。所以你去从这些层面来看的话，不要再看读那些解经家这些解段，你会发现读经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好，那我就这些都跳过去了。你看马太一直讲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说就是要应验很多的话，很快跳到路加，上一次才刚结束路加。路加的写作方式确实又完全不一样。你们知道旧约有这样的引述耶稣，路加写作的方式是类似的，我怎么讲啊？演戏吧。今天有一出戏非常的好，那呢，我这个导演，那我也来出一出戏，我呢跟他很类似，那我是给现代人来读来看。所以儒家的写作方式其实是这样子。以前的旧约有这样一个故事，今天在这里，我跟你讲一样类似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在 echo 旧约时代那个故事。我们来看路加在写主耶稣受洗的场景的时候，他看见什么？天上有声音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样子场景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在 echo 亚伯拉罕献上。所以这些人读这段的时候，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故事的场景，今天在主耶稣受洗的场景呢，同样的被 duplicate， 同样登山变相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在以弥赛亚所预言的那个场景里面，同样在登山变相也怎么 duplicate， 同样的。在翅膀，你知道主耶稣看到耶路撒冷为他哀哭，说我巴不得你在翅膀底下。这样呢，在旧约的场景，其实神多次说我是翅膀，我要保护你。所以路加就 duplicate 那个场景，所以读的人就可以了解，这是路加写作的方式。所以你下次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试着用这种角度来看，所以你当成了。挖宝藏哦，有块珍珠，你要卖掉所有的田地，愿意花时间在那身上。约翰也是这样。不过约翰，我们说神学最丰富的是约翰，所以读约翰福音，你真的需要一些神学思想。读约翰福音，我教大家是我自己去体会的。读约翰福音，有时候你要闭下眼睛。要想象那个画面，因为约翰很少直接引用，他都是用画面来做联系。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约翰福音讲过这句话：摩西的主记载主耶稣说，摩西怎样在旷野怎样举死，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句话我们很清楚是知道，读过民数记、出埃及记的都很清楚。这句话是在讲。因为我们知道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不听话，所以就被蛇咬，他们就求救了。神就跟摩西说：“你就这样造了，做一条火蛇，放在杆子上，然后被咬了，只要仰望他，就被医治。”我问你，约翰记载的那一段话跟下面这段话有什么关联？没有时间，我就直接讲答案。唯一的关联就是字关联， 摩西，两段经文都会讲摩西，还有呢蛇，两段都会讲蛇，然后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约翰不跟你直接讲什么，说你要有画面感，你要去联系摩西跟蛇，还有举起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杆子。所以你读这些字的时候，约翰要你有很大的神学的想象，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这是一个很神学的奥秘，你必须继续读约翰福音，你才能踩到那个机矿。好，我想我今天就很快的时间来做这些简短的，时间有点超过，我希望下一次呢多再讲一些圣经里面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希望大家更多对圣经产生很大的浓厚的兴趣，愿意多多来读圣经，去找到耶稣基督。主，谢谢你，你这个话语真是何等丰富，何等的奥秘，让我们余文人有智慧，就是保守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所学的，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饥渴慕义，渴望在圣经里面读得更多，更多的认识主你自己。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与我们祷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